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是的，主，在我们你的荣耀中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我们就赞美，主，我们就敬拜，主，我们就感谢。主啊，不仅在你的荣耀中，主啊，我们也感觉到我们是在你的爱中来敬拜你，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喜乐，不再是因为我们想要得什么求什么，因为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你的同在才是我们的满足，你的同在才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你的同在，主啊，不仅给我们带来盼望，主，你的同在给我们带来力量，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生命能够改变的唯一原因，因为你定义用着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哦，以至于主，你道成肉身，哦，让我们能够与你的生命能够认同，以至于我们跟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就过去，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定义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哦，主啊，你定义让我们成为一个从天上而生的人，主啊，你定义让我们成为一个信耶稣就得永生就活在永恒里面的人。哦，神啊，好像这么短短的一下时间就过去，因为你同在就天堂，也只有你的同在我们才能够明白，不仅能够明白，我们才能够进入什么叫做永恒，什么叫做永生。也是主，我们渴慕，我们真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对面的当中，在你同在里面，就让我们不断的一次一次再听到什么叫做永生。因为有你同在是好的无比，而且这同在是不会被搅扰的同在，是不会被环境改变的同在，因为这个同在是你的同在。赞美你，心的主啊，我们赞美你。哦，在你的爱中我们赞美你，在你的同在中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更多得着我们，在我们与你面对面的当中，你更多的兴旺，我们更多的衰微，我们更多的是有你，也让我们更多失去我们这个老我，失去我们这个旧人。好像神的话再一次的说，在基督里我们确实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也在我们的整个人身体的里面，在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更新。因为主啊，你来，只要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胜，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得胜有余。拜主，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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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当然保罗在讲道理的时候啊，什么叫好道理，什么叫坏道理，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做这个谎言，那只是讲个道理嘛，只是说只是我们来谈成为一个谈论的一个所谓的内容嘛，或者谈论的时候一个所谓的一个 topic， 我们到底谈谈什么叫真理，谈谈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荒谬的道，那完以后跟我们生活有关嘛，当然跟我们生活有关，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信仰跟文化是分不开，你活在那个文化的当中，活在那种习惯的里面，活在那种的潮流里面，基本上那个的环境塑造了你的人生观，塑造你的人生价值。 啊，这是一种的环境，这是我们从小生来到地上一直受影响的环境。只要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主，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才发现原来还有一种的文化，我们常常叫做天国的文化，是跟地上不一样。那个价值观基本上是那个价值观是不一样。为什么那个价值观是这样不一样？因为活在这样文化里面的人的生命是不一样。但是有时候真的感觉蛮遗憾的，很多时候你可以用一个一些的所谓的属灵的一些的教导甚至名词把我们带进，重新带回世俗的那种的价值观里面，世俗的那个。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我们的生命不够坚固，我们有时候分不开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属灵的好，那属世没什么不好啊，属天的好，属地的也很好啊。我不说属世的属地的不好，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这个人不能够分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神的恩典成为我们一个追求的目的。恩典再说是恩典，白白的，不用你去求，不要你苦去求，也不要去积功德。但祷告恩典是干什么用？是现在你生活所需，讲得更白一点是享受用。但不要停在那里，不要只是说神的恩典是为了享受，神的恩典是为了让你能够有力量，有足够的资源完成神给你的呼召。如果这个这就是大概我们还可以再谈三五点，不，这两方面如果我们都弄不清楚的话，坦白说我们的追求是有困难，坦白说追求是有错误。你再说怎么爱主，到最后还是以得到名利啊为目的。如果说再怎么爱主，还是得到财为目的，那又来了，那名利不好吗？你本来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啊。但是如果变成你追求的对象，那财富不好吗？这怎么叫不好？有就有啊，你没有就没有啊。所以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事情。 OK， 所以保罗讲到这个今天他当年的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既然得着真理，既然明白真理，甚至尝过真理，怎么会离开了真理，进到所谓的魔鬼的谎言的里面？那讲过了，魔鬼的谎言带出，因为有邪灵在推，因为还有一些被这个用现在的话就被邪灵捆绑的，或是被邪灵抓准，用现在的话就一些的所谓的假冒为善的，这边说到的那些的假冒为善的说谎的人，换句话说它里面是谎言，是撒旦的谎言，不过他装起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为你好是为你的好处。所以如果你分不清楚的话，你以为哦，这个对我很好啊，他讲这也是为我好啊，没想到不知不觉就进到这个谎言的里面。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引诱这个字，引诱跟你一下跌倒是不一样。引诱这个字在原文是蛮好玩，好像什么那个鱼啊躲在洞里面，他要保护他自己，他不会跑出来，因为跑出来被抓了。但是呢，当你去钓的时候，你就把一个那个鱼饵放在那个洞口，就这样，他看那个东西看看久了以后，稍微你不动，他看哦，原来是可以吃的，那动一动呢，他不知不觉当他的眼目被那个东西吸引住的时候，他整个就身不由主，身不由己了。他跑出来他不晓得，他跑多远都不晓得，他已经离开这个洞很远，他都不晓得，他被抓了他还不晓得，他已经被那个，他只是咬，他觉得咬住那个东西是他一生的盼望，终于咬住了。你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这样？我们不是一下的，因为我们真理啊，这个不给他人，不给基督等等的，哦，这很好。但是做基督徒一定要这么苦吗？做基督徒要这么所谓的破碎吗？要破成这个样子吗？做基督徒就不要讲面子嘛，做基督徒不要有点人生的尊严嘛。基督徒是什么？甚至我听过一个牧师的儿子讲一篇信息，什么叫做罪？你有这个对这个有自卑，或是对我有一个这个自我的形象，他 exact 用这句话，如果你对你的自我的形象这个很差的话，基本上你就在罪里面。 那你怎么办呢？不是靠主保全，你要改善你的自我形象了。你看啊，一个人如果他离开了神，他就失去了神创造他荣耀，对不对？如果他看见他现在是赤身露体的，好像亚当夏娃犯罪后，他突然发现他光秃秃，因为他们两个还没有犯罪前，他们两个人不以为羞耻，所以没有错。问题是在这里，没有错。当人离开了神，失去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很是一个羞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会觉得有这个自卑，或是这个里面形象不好，因为这个是认知。那你怎么去解决？所以真理好像这个道理好像对了一半，不，另外一半不对的来。你要改善啊，你要改善你自我的形象啊，讲话要怎么样起来讲话呢？你是不是讲话？你要怎么站起来讲话？怎么语文呢？这是我们一生学来的。我们在学怎么站起来的时候讲的体贴，站起来的时候怎么站起来一个样子，好叫人从你的外貌看见你就开始尊重你，从你的外貌，从你的言语的那个口气就开始就服你。我们人生就这样子，那这天国文化吗？当你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先从主耶稣基督开始，他没有加行美容，他也不怎么样，那个不怎么样，居然他是来拯救我的，跟我追求的那个，如果我追求像那个人学，他绝对不列在我追求的对象里面。所以你如果单单我讲到这里大概就可以了。我意思是说，你看今天教会多少人在追求，到底追求一些什么东西？或许你问我自己啊，你追求的是什么？我走过一段路，如果我要到一个教会，我要向那个牧师，我讲明了那个牧师，我很喜欢那个牧师，外国人，因为那时候人在国外。如果神你要呼召我做先知，好像我有点，我要向那个。甚至有人告诉我，牧师，我常天天为你祷告，我要向你向 Benny Hinn。1987年回台湾的时候，我来到台北讲道，我人在中立，在台北一个教会讲道，完以后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一个人听我就问我一些问题，完以后他说你在哪？我说我在中立。你什么时候回美国？我说还有一个多月，因为我来台湾已经有4-5个月，那是我的这个安息年。大家说，那你要不要跟我？如果你跟我的话，我可以让你成为世界，他话了，这个人我在哪我也不清楚，他在不在我都不行，我让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传道人。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前面有几个人跟我谈话，他其实很早就出来，他不是，他等那几个人跟我谈话以后才是他。那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我说你要跟我谈什么？我说照讲谈完这个就应该是你啊。他不等他们谈完，然后就问我，你再来问了这以后，什么时候你要回美国？你要不要到台北来？他真的这样说，你要不要到台北来？我说干什么？你跟我，我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传道人。他看着我，看着他，从一个角度我受宠若惊，居然有人这样。不从另外一角，我心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不舒服，不是因为他讲的不舒服，心里面有个很不安。最后就笑笑跟他说，说我一生只跟从过一个人，还没有跟过别人。他问说那是谁啊？他很稀奇。我说耶稣。他转个身就走掉，他真的转个身就走掉。我要说是你要的是什么文化，你要追求的是什么？神迹其实很重要，我也经历过一些，当然很有限。不过当我发现，如果那神迹其实是我去思想怎么有更大的能力，好叫我有更轰轰烈烈的说吸引人的神迹其实，这是一条路可以走。但是到最后我还是问， 如果你一生行事神迹奇事，确实确实没有叫人的生命改变，那神迹奇事有什么用？相对的问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一生这么多神迹奇事，哦，欧牧师讲我给他改个祷告就怎么讲，那最后我也没改变，那我要干什么？我可以带着神迹奇事上天堂吗？这个问题我们都要问自己啊，不是叫我叫你破碎就破碎啊。甚至有些人说，牧师好啊，我要跟你一样，我要跟你，我要破碎。我底下我都听不太懂，你要跟我破碎，你想要什么东西呢？哦，原来他要跟我，最后跟你讲一句话，我说你跟我回答，对，我要告诉你，你想要得什么。他讲不出来的时候，最后我就跟他讲一句话，如果你要跟我，你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要跟我吗？这个人没有讲几句话也走开，给我想到一个年轻的财主。什么叫天国文化？你可以说欧姆斯，你这种天，你的观念太差了，你的观念真的没有，甚至有人说像你这种生活有什么乐趣？你上过，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跟主面对面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的乐趣。这几年来你没有觉得这个钟头蛮有乐趣的吗？不然的话你们就是比世人都可怜，一早就要爬起来。感谢主，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混乱，那个叫做文化。你可以讲天国文化，但是你到底活在哪种文化里面，那很明显。 OK，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假道理，魔鬼的道理，什么叫引诱人的邪灵，引诱人，然后什么叫做说谎之人的假冒。昨天我们都谈过这些，这等人如何如何。原来在天，我们讲天国文化的同时会讲一种这种的似是而非的，也叫做天国文化，叫做道理。那这种道理跟我们生活是连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是，不要以为听听就算，你觉得你听的东西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吗？不会影响你生活。那影响你的生活有两个东西，要呢你就生你的生命影响你的生活，要呢倒过来你的生活影响你的生命，看你怎么看。你的生命够强，你可以不受生活的环境的影响。不倒怪，如果我的生命不够强，外面的环境一定会影响我，不是这样吗？所以要紧的，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两件事，这边讲到保罗就举了两件事情，讲这两件事情要对着当时的背景来讲。第一个，不要结婚比较好，或者结婚以后你不要过一个所谓夫妇的生活会比较，因为这比较属灵，在过去我们牧会的当中听过不多，不过也听过，虽然是夫妇也没有分开，也没有当时不会法律上，不过基本上不再过一个夫妇的生活，因为中间有一个说这个生活这样子比较属灵，甚至用到宝的话，其实要这个独身。那当然有讨论很多的，保罗是一开始就独身吗？还是保罗信了成了基督徒以后为主这个服侍在独身？那很多人到底是他的妻子离开他，还是保罗因为独身这个把妻子把他赶跑了？哦，这个讨论很多，在研究保罗。那保罗到底结过婚没有？那当时如果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应该是结过婚的。那他婚姻怎么样？哦，这个讨论没完。那如果保罗没有结过婚，他怎么会讲这么多夫妻的问题？如果他没有，甚至有没有孩子，应该有，不然他怎么知道怎么教孩子？ 我们讨论很多关于保罗，但是我们讨论关于保罗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永远不像保罗，他的好他的坏他这样这样，最后我们总是没有学到保罗那个爱主的心，这蛮可惜。 OK， 在当时有些人就说了，当然这些是在这个假的，那然后另外就禁食，就某些东西不能够吃，某些东西不能够吃。不过从整个的教会历史到，其实有些的也叫基督徒，有没有有群的基督徒，他们是说要一夫多妻的，有没有听过这个？在美国啊，现在当然已经不行了，因为法律限制，所以妻子要靠着丈夫才能够圣洁，妻子要靠着才能够上天堂。那现在过去相对的，有些的在这个过去，这一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乱七八糟都可以吃。OK， 这你看呢，生活跟你的信仰是分不开，你的生活叫做文化，你的信仰叫做这个文化的那个的所谓的原则，你要什么不要 ，do's and don'ts。就是你的信仰就像律法一样，可以这个不可以 do's and don'ts， 你活在做还是不可以做，活在你的生活里面做一个选择，或者这样的照这个选择去做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叫文化。所以来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定受洗的时候要用敬礼的，点水不算，这是不是一种文化？有啊，有些人哦，你还弟兄啊，你只是点过点水啊，你还没有受过洗，还没有洗，那不对哦，那不够好啊，所以你要想想看哦，你要来再一次受洗，要全身湿了才算。那当时今天我们剥饼啊，有一次啊，在国外的时候，有几个姊妹在厨房准备这个饼，有位长老进来看，有很生气。你们怎么可以把饼剥开？因为我们都要把先剥碎嘛，不然的话，这个时候每个人去剥吗？所以他剥这个饼啊，这个剥碎，只剩下还剩下一块大一点的，好像我拿起来能够剥。哦，那个长老，哦，那几个姊妹，第一个，他们没不懂这个道理，什么叫剥？就好像这个只有牧师剥才是真正剥饼啊。天主教是这样的，或是一些早期的是这个饼的，因为这个字带出一个两个不同观念，你说这个饼是主的血主的肉，这连得起来吗？所以马上就产生一个神学的问题，什么时候这个饼变成肉，什么时候这个葡萄汁变成血，神学问题啊，你查这个字很长的 substantiation 什么很长的。OK， 两个讲法，一个呢，我剥的时候，那个饼就变成肉；我拿起一个杯递给你之后，那个杯就成为里面不要的。这一个讲法，所以神圣职人员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是凭着信心，我给你还是饼，不，你一放在嘴巴就变成肉。当我去学这个讲道这个解经的时候啊，我是我真的啊，就是我的牧师他是领这个拿一个学位，不过他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我们跟在旁边听，我不用交学费就这样听。解经学基本上那个老师啊，那个教授讲解经，基本上是讲教会的异端，所以听了一个学期的异端。异端就是对的，后面慢慢错了。对的是一个，但是慢慢把人的东西加进去是一个，所以异端基本上是一个不纯正的真理，叫做似是而非。所以如果你不明白，你不能够分辨的时候，很容易的，你进到这个异端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进到这个异端。哦，还有一种观念，如果你说主的再来，叫做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单单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这讲没完，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讲一天给你们听这东西。 所以有一次一个我的同工也是牧师带我去一个开会，礼拜天去一个教会聚会，这个教会是他以前他认识的牧师，所以他现在不在那个教会，只是我们去那个去南加州了，基本去南加州，我们去开一个会，就有那礼拜天的时候，就他说：“哎，牧师，这样我带你去以前我认得一个牧师的教会，我们去那边聚会好不好？”哎，我说无所谓，去反正就外别教会聚会。那最后刚好那天是圣餐，他就跑去问他的牧师，我都不知道，回来他还告诉我，等一下。圣餐者牧师你可以领圣餐，我听不懂，基督徒都可以领圣餐，我牧师不能够领圣餐，因为他跑来问我，他的牧师家来问我，我是赞成在前被提的，还是在中被提，还是在后被提，我只讲说我是在前被提的，他赶快去跑去，牧师说好没问题，我还没讲后面一句话，有一天我会改变，是在中被提，在后被提。你要知道 Billy Graham 他赞成的是在前被提，后来他说是在后被提。 OK， 你看我一讲可以讲一天给你们听，那到底你要想怎么样，对我来讲啊，管他前管他中管他后，你被提就好，最怕是你不被提，对不对？你不被提就很可怜。 The point is 怎么去明白圣经，然后分辨这个圣经，所以为什么解经是很重要，然后呢释经是很重要，然后呢今天讲道是很重要，然后把你解经是明白2000年前保罗对提摩太讲什么，不要想现在的东西，光光讲那年2000年前那天他跟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跟这个背景跟这个内容分不开。我在旁边听的，我跑到两间听完以后，我还说保罗跟提摩太讲这么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发现蛮多原则跟我是有关系，所以呢这些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跟我今天听到，就我所听到这些事情2000事跟我今天有没有关系，这个叫释经，解释的事叫释经。然后网友，我要礼拜天对你们在讲，你们每个人我们都在同一个时代，都在今天，但请问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一样吗？我差远了，我讲的你们听得懂吗？听得懂是什么或听不懂是什么，如果我要讲到要你们听得懂，那我要怎么讲，这个叫讲道学。所以不要说连最先的保罗跟提摩太讲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听见两句话就说哦，原来这句话今天是这样的用，马上2000年就差了很大的文化。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没有经过那个解经就释经，很可能那个解经就错了，以至于那个释经也是错了，那你讲说当然错了。所以神的话既然是什么，我真的说我们真的，如果你要用神的话帮助你的朋友或弟兄姊妹，或者你甚至是一个传道人，你不要花功夫在神的话，叫做神的话还是人的话，这差个18000里。到后来人讲神的话，那这个人讲的神的话有多少是神的话，还讲到是人的话，就这样子。所以你回到这地方来，这两件事情在当时的背景，因为在当时在哲学里面有两个人生观，一个叫做禁欲观，一个叫做纵欲观，一个叫纵欲就放纵。其实这两个观叫二元论了，在今天照样是这样，有些的基督徒，有些叫做基督徒所信主，他是这个不能那个不能，有些基督徒我什么都能。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而已，保罗在讲更多前书，有人说可以吃肉，有人说不可以吃肉，有人说吃肉是什么肉呢？是哪种肉？哦，既然那个肉可能是拜过的，我怎么知道？所以呢，我不敢吃，所以刚好肉都不要吃。有个人就说这个肉就是拜过，当我让我足谢了，当我祝福了以后啊，这个肉就对我没有关系了，所以照吃。那保罗就说，如果人家没有告诉你拜过，你就照吃；人家告诉你拜过，就不要吃。连块肉啊，所以有时候说保罗，我们做船上搞这种事情，他吃就吃，胖点就用胖点。 要管这么多吗？牧师啊，你不可以吃红肉，你要吃白肉。哎呀，我说我吃块肉也要给人家管。他好是不好意，绝对是好意啊。我常常笑笑说，我愿意死得快乐一点。但是不要服，所以祷告是另外一个节制是很重要，但是节制到让你每样事情害怕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为什么会让你害怕？是因为你的信仰的结论是这样。那底下我问了，如果一个信仰带出来是叫你害怕，你不需要好好思想一下，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原则真对吗？既然你的教导真理叫你得自由，既然圣经叫你得自由，你怎么会在害怕的捆绑里面呢？如果讲这个再讲多一点，每天生活，我现在讲生活，所以有些基督徒到现在还在算命，有些基督徒现在还是看风水，有些基督徒到现在当年还没有信主的那个符还挂在身上。他嘴不敢给讲天文化，他想要过天文化，不过他活在是一个世界文化。所以有时候这些以前啊，现在我已经很少做，去一些教会是包括一些分堂祷告的时候，他讲完道就呼召一大群跑出来，哎，祷告讲，哎，他祷告这个东西就发了，原来他是脖子带的东西。我讲我在南部，那是好些年前，我走过去他就不叫，我走开他又叫，那我当时还有很多人要祷告啊，所以有两三个姊妹就服侍他，啊，又叫，所以他几个姊妹看着我。那我就从这边又走回去看他，他又不叫，来这么两三次，最后我受不了，我就看看这个，我姊妹帮他把他挂在脖上那个红的东西，红线把它拿开，他红线里面就挂一个东西，当然抽出来啊，拿出来就看，然后他就不叫。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过我们教会的遇见神营会，你应该去参加。有些做基督徒一段时间来参加遇见神营会，到最后有一堂课就是你要清理一下。刚刚我举的只是一个例子，原来有一群的人是爱主的，真的爱着他曾经，但是他还在蒙蔽的里面，还在这种捆绑里面，他自己都不晓得。他觉得这是一个纪念物，他自己是一个纪念品，等等等。我已经过去跟你们提过，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有个姊妹，她搞了蛮多的这种乱七八糟，一祷告这个东西就跑出来，邪灵就跑出来。哎，好了一阵子，有一阵子到牧师一看脸色就不对，他一个晚没睡觉，因为那个黑暗权势，他以前在弄这种，他说不要不要，那个力量把他抬起来哦，吓死你，抬着把他翻过去，所以一个晚上他不能够睡觉。所以黑暗的权势显然是这样，他不能够继续的引诱你到个程度捆绑住你，叫你犯罪，另外一个就让你死，而且死的是莫名其妙，自己搞把自己给害死，这莫名其妙。后来我就说你要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帮他处理过很多东西，我们的教会有个柏油桶是专门烧东西，我说还没先，哦，他有。我再来，在我儿子那个车上，我为什么？因为他出国的时候，他把那个给三个东西挂在那个后视镜，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把它拿掉？我建议你把它拿掉，我从来没有勉强，我认为这个会帮助你，你可以 因为这个东西他自己找来，他要自己把它丢弃，我不能够勉强他，因为他不管用。因为有一次祷告的时候，那个神说他要的，你叫我走干什么？后来发现在对哦，对，你找一个客人到你家去，你的客人到你家，我跑去你家叫你客人走，这对吗？除非那个主人叫他走，他才会走。他儿子来了，他儿子不来聚会，他儿子不是聚会，可是我就跟他说，跟他儿子，昨天你妈睡得不好，一看就看着，我觉得有几样东西应该把它清除掉，就挂在你后，你妈说挂在你的后视镜，你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会挂那边呢。真的，你看，马路在这边，马路在这里，他儿子车停在那边，车头对面，我们是这边走，所以他儿子停车在对面马路对面，然后过来接他妈妈。讲完这事情以后，他说好啊，我就把他拿过来。这个儿子过马路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这个妈就喊他，就叫儿子，儿子说干什么？你不可以碰那个东西，叫牧师来弄。你看他已经做基督徒了，这个妈妈做基督徒了，原来他还在黑暗全是捆绑。所以弟兄姊妹，生活我讲了这么多，生活的东西你要弄清楚，要洁净。我一直讲，又可以有一些宣教士从非洲找一些纪念品，他离开的时候发现在屋子里面全都是乌烟瘴，因为他的装饰品盾牌啦，这个斧头啦，这些全都是杀人的东西。那个酋长给他的什么那个羽毛做的那个帽子，还有那个盾牌上那些符，有些有几个成熟的他们教会，这宣教师父还蛮年轻的，只是回来休息了，对吧？他觉得应该就告个段落，所以来这个教会就开始经常不安的当中啊。后来教会一些的啊，这个是成熟的，特别是长辈，你要知道在美国很有意思，一些比较是年纪大的做疫病赶鬼，不是年轻人，蛮有意思。哎，这讲也讲很多，真的讲了这个我要跳过去，不然的话再讲没完。后来说那怎么办？要经过火。那老美啊，这个屋子里面都有那个壁炉啊，就是那刚好是冬天了，所以呢火点，他们就把那个东西就丢进去，就像我刚跟那个妈妈所讲，后来把那东西拿去烧，我要告诉你，中间有金属的居然都烧掉。你说金属可以烧得掉吗？礼拜一的时候我去看，全部不见，灵界事情。回到这个宣教室，他再把这丢到那个火炉里面的尖叫的声音充满这个屋子。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讲这堆是不是多余，我就不晓得。我想你要回去清理一下你的家里面，不要有一些古董，不要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有人家哎呀这个是怎么样，你要清理。但有一次在我们教会演讲，我不知道讲到哪里，在家中还有人不洁净，完以后突然有个父母说，那我们的孩子那个来的礼拜五的晚上，青年的这个团契，这些孩子把他们家里面的唱，他们用那个唱片，以前是用唱片，因为有很多的那种的摇滚乐的都是拜那个偶像，拜邪灵的。我们就在停车场，晚上已经聚完会，黑漆漆的，我有人，但还有灯呢，就是这个在停车场黑漆，我们就生活火啊，这个年轻人就把他们的那个唱片呢，就从丢到那个火里面。我要告诉你，教会经过这么一次洁净以后，邪灵在我们教会要带下来都不容易，因为太干净了，你走进来那个东西就发了，那受不了，不是你受不了，是你里面的东西受不了。我要告诉你，复兴就这样来，复兴不是喊喊叫叫赶了半天人跑掉邪灵还不跑，是在那时候人进来的时候，这黑暗的权势他知道在这个环境上他待不下去。所以为什么说当你真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包括我们做传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真的你不需要呼召出来要不要医病，要不要赶鬼，如果真有病坐在那边他病就好了。我当我讲到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也要，他整个脊椎骨就好了。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是神做的事，不是欧永亮做的事，要搞清楚。你来来我们的教会不在于有没有欧永亮，是在于我们教会有没有神啊。如果没有神的话哪有神迹奇事。以前我常讲讲这些东西，不过回到台湾我觉得好像这个文化不太一样。哦，这个人这个传道好厉害，这个很厉害，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哦、赶快把他带去啊，找那个人给你祷告啊等等。我的这个天国文化的冲击是蛮大的，不感谢主。我怎么说神啊，每个仆人都有每个仆人你的领受，神啊你就祝福他们啊，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还是照老样子过日子，照我所了解的过日子，我做我该做，所以到今天还是做我该做。因为我很少跟人家祷告，哎，也蛮热闹，每一天不知道祷不祷告，因为有些不认得的人都人家都把他拉来啊。我再说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文化是分不开，你的信仰的准确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在准确的当中你怎么用这个真理来让你的生活能够改善或者改变或者洁净，我想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真理就错在哪里呢，就是神这两件结婚跟食物，就是神所造，这是神所安排的，所造的物也是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包括婚姻。圣经说的当神见亚当一个人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觉得不好，所以婚姻上神创造所有的事都好，美都好，包括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也是好的，只是神用这个来去考验一个人他是否是信靠顺服。所以不要说生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吧，有时候这个道理要讲清楚。今天我们有讲到的，到底你在活在生命树的底下还是活在分别三个树的底下，如果讲不清楚我们就认为觉得哦，今天你看这个基督徒他还是活，他是活在生命树，所以他不跟人家计较啦，他这样的，那这个是活在分别三个树，所以他跟人家人际关系不好。讲讲以后我就问一个问题，是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好呢，还是吃的这个人不好？当然是吃那个人不好啊，分别三个树神造还会造不好的出来，只是神用这个，那当然后面的理由讲得很清楚，因为人不能够像神这样绝对绝对绝对分别什么叫做善跟恶，连亚当一个人整个在伊甸园什么都好，他一个人也过得很好，但神说那还不够好，要给他做一个女人。所以换句话说分别善恶最高的境界就在神，人分别有他的能力，我们知道神的形象按照样式，但是最后的决定最后的选择是在于选择神，决定在于神，那这个就产生一个你愿意顺服吗，决定还是说神啊你可以决定我们一起决定，这是一种讲神啊这种事情你不用决定，这种事情我来决定，当我被神更新我认定一件事情大小事情我都要神决，然后买一个西瓜神啊你来做决定，我要养成一个习惯，我要养成我是人我不是神，我要养成是一个我是神造的人，只有在神里面我才能够活得有意有价值分，因为不是我造我自己，是神造我自己，是造我是神造我，所以神造我才知道造的目的在哪里。相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再好一定会跌倒，我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不仅在我信主那个时候救赎，我需要天天神的救赎，所以他是我创造我的神，他是拯救我的救主。如果这两个我肯定，所以我大小事情都要问他，就是不是问他有没有答案是另外一件事，但表面的态度神啊我承认我相信你是造我的神，我承认你是拯救我让我不跌倒的神，所以我大小声问你，神有没有跟你讲话，有没有跟你说、哎、西瓜那个甜还是不甜呢、啊？我到现在还没有问，不过打开有时候还蛮甜的， 但是我当天没有听到说神了，这个比较甜，买那个，那叫算命，那不是态度。所以到今天这几十年了，我是1986年4月被圣灵更新到现在，那多少年了？这很习惯了，赞美是很习惯的，祈求是很习惯的，代求也很习惯的，已经不是这样问神，神啊这怎么办，就问神怎么办，还问说神怎么办，神啊你看这个这怎么办，神啊告诉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习惯。对我讲，这天国文化最要紧的是有神啊，没有神你有天国文化，什么叫天国文化？神有没有对你说话？神有没有感？那相对的，神有没有对你说话，是在于一件事情，是因为你有没有愿意听神的话，有没有愿意寻求神的话。所以这边讲一件事情很重要，凡神就是神所造那叫信而明白真理的人。换句话，你知道真理吗？这第一件事情，你知道真，知道神的喜欢还不喜欢？如果神说好的，别人在讲什么好不好，不要去，不要受他影响，我讲话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哎呀不要这样哦，你要不要再洗一次哦，你要不要再讲啊，要怎么样啊。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那时候我才40多岁，这老人家非常，他是后来信耶稣，他不知道怎么样，他是教务这个，他是训导主任，他在台湾的时候训导主任，他告诉我他还没有信主前，训导主任下了课以后回家干什么？打麻将。所以你经过训导主任的那个宿舍，台湾的老师住在一起，就听嘻嘻哈，就他家。那信主要改变很大，真的那些年呢，他说牧师你讲的道我每个字都抄，他回去听录音带了一个礼拜搞的，他不打麻将，那一个他说牧师你刚刚有没有写错，哎呀拜托了，我怎么我自己都没有时间去看那个，不过他真的。不有一天他非常，他好不容易跑到以色列去，有一天聚完会他偷偷跑过来，牧师哎我给一样多，他给我个小瓶子，他说这是约旦河的水，我特别给你要回来。好不好？好。如果他底下再说牧师啊这个水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不一样哦。我觉得越南的水跟我台北的水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神所创造的水。我不说过吗？有时候常有人也有是有人就把那个盖在头上那个头巾呢，有人告诉牧师那样可以送我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啊牧师啊以后你祷告的时候要把这个盖在头上，这样祷告啊就怎么样讲，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再盖那个头上，我要被那条布限制吗？如果没有身上带那条布，我就发现我祷告没有力量，我要过这样日子吗？从神的话去分辨。第二个这边很重要，请大家留意啊，第三节感谢着领受，第四节一模一样，感谢着领受。如果还有任何的疑惑，还有任何疑惑，因为那个是属灵人呢、啊，他说这个就讲，哎呀，他讲的是否有点道理？你这样吃、这样穿、这样做，会不会比较属灵，或者更有效？真的，我读圣经没有读出这个叫这个叫做进食，这叫但以理的进食，这个叫什么呢？我从来没有读出来。这个是我们人把但以理那个分辨叫做但以理的进食。那个，请问，如果你找到，拜托帮助我一下，圣经有没有有个名字叫做但以理的进食？我找不到哎，这个叫做什么的进食？喝水的进食、果汁的进食啊，这个半天进食，我要被进食捆绑吗？可以听得懂吗？如果这时候有一件事情捐寻求心意，你到时候你不想吃就不想吃， 有的时候喜乐到程度你都饱足了。就像我有一次，我不是提过吗，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从美国回来，我还没见过他们，是他给我个卡片，我家这怎么一回事。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工作员回到了，他是在美国的一些的保守教会，一个保守教会，所以他们回到台北的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你在台什么教会都可以去，有个教会不能够叫台北灵粮堂，为什么？因为那个教会是错的。为什么叫那个教会是讲灵恩的？所以他们几个月没有去，去了第一个去某个教会，后来换一个教会，他发现都不适合。最后一天，哎呀，既然说人家说台北灵粮怎么样，那有有人说不能够来，那我们去看看嘛，不要给人说，再不能来。来了一次以后，到了下个礼拜天，他们现在问，哎，讲怎么样？讲道还可以啦，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祷告太吵，还要打鼓啊什么的，啊，就比较吵的，有没有打鼓不讲。那到礼拜六说问，那明天要不要去哪边去？哎，我们再去灵粮堂看一次好了。所以就来看了第三次，大概还是第四次了。那一天他们就还是就问到，就讲哦，我们今天来最后一次，再做个决定，以后要不要来？那天刚好我讲到。刚好我讲，不是我是不是因为我不讲，我说刚好是我讲，我就讲难道要遇见神渴慕神这么难吗？你不可以举个手吗？如果你看朋友说哎来来来，对不对？就怕人家不知道你念不你就跟神举个手啊，神啊，我可这么难吗？什么东西把你卡在那里？信仰是这么难的吗？神是这么难去找的吗？他的卡片是想说他们两个是不难啊，他们就举手。问题就在这里，一举手他们发现触电，当好像避雷针一样打，哇，打的声不得了。所以他们从那聚会的时候没有讲话，聚完会也没讲话，回到家也没讲话。最晚有人讲话，你要不要吃午饭呢？有人说我现在好饱，我也不要吃，到我也是，所以也没有吃饭。哎，我就要这样进食，每个人去打打，就去被神打一打的话，就不要吃饭，那很好啊。我一说你进食需要是对神有个的目的，有个动机，这个目的是对的，是为了神的信，这个动机是为能够专心寻求神。不要以为进食去跟神换了恩典，那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所以回过头，这时候就带出很重要的领受，是很重要，感恩是很重要，你做与不做都要存一个感恩的心，否则那就是一个宗教的行为。用现在的话叫做甘心乐意，不仅是甘心乐意，是对神的一个感恩。神啊，这时候我进食感恩，神啊，这时候人家找我去吃一顿大的感恩。有些东西你觉得过不去的，圣经说，既然圣经这样说了，而且圣经给一个很清楚原则，你做这个事情会叫人家跌倒，你也不要去做。我的原则第一个，神白纸黑字讲不要做就不要去做，第二个，这个做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做了以后让人家反感，让人家跌倒就不要去做。那第三个，做完以后你会不会被这个东西成为上瘾呢？就成为你的捆绑。现在不会了，这个真的，这东西是很麻烦的。我讲这个鬼，我最先不敢吃榴莲，很讨厌。闻到那个味道，哎，从来没闻过这么臭的东西。又是水果，那他尝了没有？啊，十个人告诉我，然后有些船长最喜欢吃，船长一提到去东南亚去，就一定要吃这个。OK，anyway， 这有一天呢，有人就说，我告诉你。如果你把榴莲、挖出来放在冰冻箱，冰冻变成个冰棒一样，就不会这么臭。哎，果然没有这么臭。等到我一吃的时候，我发现真很好吃，弄的甜是别的东西，我不是喜欢吃甜的东西，什么 ice cream 啊、蛋糕对我都没什么兴趣。我是不像我说没兴趣的，我不是不能吃，就不像有些人一讲到没有蛋糕就好像过不了日子那个，我是不会真的弄的榴莲。后来我就说，人家那时候人家就说你喜欢吃榴莲，我就天天吃榴莲呢，因为每个人都给。最后我不敢说这句话有点过头，是上瘾的，好像今天没有吃榴莲就想哎呀榴莲榴莲 我最后突然发现我被捆绑了，所以就决定你再送我榴莲我也不吃，我就可以送给别人，我吃榴莲但是我不给他捆绑，你听得懂吗？如果你给我榴莲我还是很喜欢吃，但是我绝对不会流口水，怎么好久没榴莲了，没有吃了流口水，我不会做这种。换句话说，我做每样事情，我们学习，不是我们一起学习，存一个感谢的心，知道是从神来，知道神今天让这个事情发生在身上，你就安心的去。那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明天我们再讲讲。这就因为借着祷告，还有第三件事情，真理是一件事情，领受时候存一个感谢，领受是一件。第三件事情后面说，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还第三个叫祈求，都圣洁了。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哈，做个基督徒真的做很好玩，我觉得越做越好玩。这个人这不要牧师像这个样子，你人生太单调了，你人生太没有乐趣了。还有人跟我说，牧师你这样人生有品味吗？哎，我觉得我这个没有跟你比较，也没有笑你。哎，我觉得我尝的东西你可能还没尝过的，我希望大家都尝到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是多么美多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再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主说了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按他旨意被造的。不然我们走在神的心当中，每样事情的发生都会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当存个感恩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事情，包括一些的事情的处理，包括一些的食物的处理。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存个感恩心领受受，于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凡事都感恩的人。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感谢主，也跟主说，主啊，我在你的里面，我有更多的更多遇见你。哦，主啊，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带领我们向前，把我们这些交在你的神的手中。哦，主啊，保守保守人。哦，主啊，主啊，仰望，好要做主啊，主啊，带领我，带领我进入新的当中。主啊，带领我，好要做做一切都能够荣耀的。主啊，谢谢你，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谢你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赞美你，赞美，赞美，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啊，你造的没有一样是不好的，你为我们预备的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是在于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分辨，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节制，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了以后希望更多的贪，甚至我们常用我们心中所要的超过我们对你的渴慕。主啊，再次光照我们的手，也再次调整我们的生活的秩序，让我们不仅说我们是属于天国人，让我们能够把天国的文化，把天国的原则，把天国的价值活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常存个感恩心，让我们存个感恩心来领受，凡事都存个感恩心来领受，因为我们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